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每周的新闻八卦简报。那上周呢，本来是要做一集车手专辑哦，但是因为身体临时有一些状况，所以上礼拜休息了大概至少三天哦。这边就这集呢，车手专辑会在这礼拜跟大家做一个上架。那我们先来聊聊上一周大致上发生的一些比较重大的新闻以及八卦的消息哦。首先是车手市场的部分。今年的车手市场呢 ,2024 的赛季还没开始，已经有一些谣言开始在传了。因为今年的车手市场呢一定会比前一两年呢都还要疯狂一点点。因为今年有至少14位车手的合约会到期。就算扣掉已经大概确定会留在红军的 Charles Leclerc, 还有可能留在 Williams 和 Alex Albon 以外呢，其他还有 Sergio Perez、Carlos Sainz、Fernando Alonso、Gasly、Ocon， 还有 Logan Sargeant、Bottas、周冠宇、Daniel Ricciardo、Tsunoda、Hulkenberg 跟 Magnussen 都是没有目前还没有续约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年的车手市场呢，一定会有蛮多留言跟新闻哦。越靠近比赛开始，或是越靠近赛季暑假的时候呢，我想会越来越激烈哦。那在上个礼拜有一个消息传出来，是说可能在一两个礼拜前就有了，就是因为 Alpine 的两位车手合约都到期哦。那这两位车手呢，据传闻都不约而同的说他们想要离开 Alpine 车队，都有请他们的经纪人呢开始帮他们找寻2025年新东家的一个可能。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没有多久呢，就马上传出一个消息说红军这边有打算去跟 Gasly 签约，把 Gasly 网罗进来，来担任 Charles Leclerc 的队友。那这个无疑呢是对 Carlos Sainz Jr. 这边打了一个巴掌哦。那我们来到 Carlos Sainz 这边，之前他在赛季结束前是有提到，他说他的习惯跟他比较偏好的是能够在赛季开始前呢确定他明年 的一个动向哦，所以他是其实可以感觉出来，他蛮希望在开赛之前呢把合约给他谈下来。那当然希望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合约，因为前一阵子呢也是有传闻说2026奥迪进来之后，他是奥迪的非常有希望的一个人选之一哦。那如果你要撑到2026年的话呢，你至少要跟红军续约一年，就是2025年要留在红军这边。那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年的合约呢，或许红军这边没有打算给就觉得这合约可能太短了，我们需要一个更稳定的。毕竟我如果知道你2026确定要走的话，我干嘛要特别跟你续约呢？我可以去跟比如说 Pierre Gasly 啊，我可以签个两年三年哦的一个合约。那更有趣的是呢 ，Carlos Sainz 他的爸爸 Carlos Sainz Senior， 就是在前一阵子有一场比赛，他是跟着奥迪车队哦去参加越野车赛。那他已经跟着奥迪车队参加越野车赛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在上一次的比赛呢有拿到冠军哦。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多多少少有点暗示说，他们其实是有跟奥迪在谈，关于 Carlos Sainz Junior 和 F1 这边是否未来会跟奥迪有进一步合作的一个可能性哦。当然他也只话说到这里，也没有讲更多，接下来就来看看我们等一下怎么走。因为如果 Carlos Sainz Jr. 这边没有办法跟红军签约，那红军跟 Gasly 签约的机会当然又大一些。那 Carlos Sainz 如果在2025年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位置的话，不知道 Audi 这边是否会提前先跟他签约，也许也不一定哦。所以说今年的车手市场呢应该真的会蛮有趣的。那另外一边是又有传闻呢，说 Red Bull 又想要接触 Lando Norris 还是想把 Lando 呢网罗进红军，是个红牛一军的地位哦。但是在这边呢 ，Zak Brown 是马上出来反击说没有这回事，而且 Lando 呢，如果真的要谈一个价码的话呢，是有可能高达1亿美金哦，就是说看你红牛愿不愿意出。那我想，如果红牛真的愿意砸钱的话 ，Zak Brown 大概八成还是不太会放人哦。不过至少所有东西都有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只要谈得好呢，应该也没有不放人的道理。但是 Lando 这边呢，对于去红牛这边倒是没有特别的解释或说出什么。那红牛这边好像也没有听到他们有特别的去针对这件事情有做任何的回应，所以这个也是来看看是否就只是一个传闻。 那如果说 Lando 要去红牛这边的话呢，那 Sergio Perez 基本上你可以去解读或推理说他在2025年就不会留在红牛。那 Formula E 这边呢已经出来讲了说，诶，电竞 F1 这边是说，诶，我可以来接纳你，这个门是永远敞开的，只要你愿意来 Formula E， 我们就是一定会邀请你过来，所以不用太担心，如果 F1 不要你，我们这边会收留你哦。回到 Zak Brown， Zak Brown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提出来说他认为如果2024年 Mercedes 或是 Lewis Hamilton 又开始赢得分站冠军或甚至于拿下年度冠军呢，他是不会感到意外哦。那在另外一头呢，他又去继续的有点去酸哦，跟抨击红牛以及他现在的 Visa Cash App Racing Bulls 或是小牛或是 Toro Rosso 这支车队，因为针对风洞测试用同一个设施的这个方式呢， Zak Brown 还是持续的表达他的不满哦，他认为这就是一个会有一些资讯上的一个交换，这个绝对不是百分之百密闭封锁，你完全不知道另外一队在干什么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说这两队的这个关系呢，他认为大会这边还是要有适当的规则来去规范相同或是未来类似的事情，因为你等于真的是 AB 车队啦。那 Zak Brown 觉得这会给予不管是 B 车队给资料给 A 车队或是 A 车队给资料给 B 车队，他认为都不是一个怎么讲呢，该有的一个竞争模式哦。他认为就不应该有这个能够一起去同一支车队，那同一个算是股东一个公司结构下去有两支车队然后使用同一个设施，然后所以这个到时候看大会是不是会针对这个来去做一些规则上的修改。回到车队的部分这边， Toto Wolff 之前签了一个多年的合约，那现在他们的Technical Director 这个 James Allison 也是签了多年的合约哦。那同时 Lewis Hamilton 之前的 Trainer Angela Collin 呢也有传闻说要回归到 F1 哦。有很多人解读这就是他们 Mercedes 已经正式的在准备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呢再去帮 Lewis Hamilton 拼这个第八次的世界冠军。再来是 Haas 车队新接任的车队总监呢，车队老板 Ayo Komatsu， 他说呢，他不是Gunther Steiner， 他的个性也不是 Gunther Steiner， 他也不会把自己改变成 Steiner 的模样，或是管理的方式，或是个性上面有做任何的改变。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啦齁，就是用自己的一个模式来带领这支新的应该说带领这支既有的一个团队。那他也说呢，他看完2024的赛车的基本一些资料，他认为呢在整体来说呢，这台赛车应该会对 K-Mac 呢的开车方式会比较有帮助哦，也就是说 K-Mac 可能会更能适应2024的这台赛车哦。他说他希望呢今年当然能够拿出一个好的成绩。红军的两位车手 Charles Leclerc 跟 Carlos Sainz 呢，其实前一些日子都已经到总部去做这个模拟器的一个测试，在模拟2024赛车在赛道上的一个状况。两位车手其实回应都是相当正面的，都认为这个赛车呢基本上比2023的要好非常多。那他们两个也同时都认为呢，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模拟器上面的表现有没有比2023或是在更早之前的车子好，而是红军能不能在现实这个世界中这台真实的赛车跑出跟他们在模拟器里面跑出的一个成绩哦。他说这个比较重要，就是说你在虚拟的地方他们觉得跑得不错，但是你如何把它完全的实体化，实现你输入了这些数据哦，然后让它能真的能够成为一台比较有竞争力的车子。再来是比较偏一些比较八卦的一个部分哦。Robert Kubica 之前是 F1 的车手，也曾经在前几年担任测试车手的位置哦。那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提到，他说呢，如果跟龙哥能够在同一支车队的话，在同一台车子去比拼的话呢，他认为要赢过龙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哦，就是并不难。我们之前看到 Lewis Hamilton 有赢过他，那 Robert Kubica 呢也认为他只要还有机会，或者之前能够有机会呢，能够跟龙哥在同一个车队的话，他应该也可以胜过龙哥哦。 我想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讲很难说，因为 Robert Kubica 如果在他的巅峰时期，我想他的确是有这个实力去跟龙哥做一较高下的。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嘛，我们没有办法重来。他发生了那件意外之后，的确也没有办法再回到他的巅峰时期，这是蛮可惜的一位车手。只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他讲的有几分道理，因为 Lewis Hamilton 也做过一样的事情，也赢过了 Fernando Alonso， 那或许呢红牛就考虑一下嘛，与其去网罗 Lando Norris， 你要拿出1亿美金，我想龙哥应该不用1亿美金就可以很愿意的去红牛这边了。我们就来看看 Max Verstappen 跟龙哥这边呢是不是能擦出一些火花，但这可能就是在平行世界才会发生的事情了。但的确龙哥这边这几年呢的确很少能够把它放在一比一的状况，所以我们很少能够去真的去比较说龙哥到底强在哪里。但是如果你说在同一个车队的状况下呢，的确龙哥在十几二十年前是输过他的队友的，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好，那为什么 Robert Kubica 会忽然浮出台面呢？是因为他最近几年都是在参加这个 Endurance 的 Racing 这个耐久赛的一个赛车。那前一阵子有被问到说，有传闻说他可能要退休了，因为他已经要40岁了。那他是说他基本上还没有这个想法啦，虽然说他常常睡觉起来他都说我会忽然觉得今年就是我退休的一年，但是他说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呢，他还是想要当一个赛车手，他还是想去比赛，所以他目前认为自己还会在赛车界逗留个几年哦，再来考虑退休也不一定。回到 F1 赛程表的部分，马德里呢之前有传闻说有可能取代巴塞罗那 Catalunya 来成为西班牙站的一个点哦。那最快呢是2026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会是另外一个街道赛的一个设计哦。这个在可能蛮多粉丝的心里呢，并不是有可能50-50啦，我猜，因为我个人也觉得目前的街道赛的赛道真的太多了。那我不认为巴塞罗那的目前的 Catalunya 这个赛道是一个不好的赛道。那你说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它是不是有它的有个历史的意义存在？我觉得有，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硬搞一个另外一个街道赛呢？我希望大会再考虑一下。以现阶段来说，街道赛真的已经够多了。那讲到街道赛呢，大阪，日本的大阪这边也说，因为在2025他们可能要再迎来万博，那大阪这边也提出了一个有点疯狂的想法，就说既然我们又要再办一次万博，我们是否呢也可以在那一年取代这个东京日本站Suzuka 呢，我们来办一场 F1 赛车。但是这场赛车如果要再办在大阪，又会是一场街道赛。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以时间的准备上面来说，这个真的有点赶哦。所以大阪这个，我希望就只是当地说一说就好。这个要办，我想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你说要去取代史朱卡，我觉得真的有点困难。那个赛道应该很难被取代哦。好，回到车队和这个新车发表会的部分，目前已经有8支车队呢确认他们新车发表会的日期，来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Sauber 就是 Kick Sauber F1， 它是2月5号，同样2月5号呢还有 William 车队 ，Alpine 是排在2月7号 ，Aston Martin 排在2月12，红军排在2月13 ，Mercedes 跟 McLaren 目前都排在2月14 ，Red Bull 是排在2月15，目前还没有宣布的两支车队是 Haas 车队跟 Toro Rosso 跟小牛，我不想再念那个 Visa Cash App， yeah， 那个名字改名呢应该是确定的啦，因为在前几天他们在他们的社群媒体上的说明那上面已经把他们简短的名字改成 Visa Cash App RB 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应该，我想这个传闻应该八九不离十了，就只等他们宣布了。但是 McLaren 呢在新车发表会之前呢抢先给大家看了他们新的涂装哦，其实你说真的要有太大改变大概也没有，基本上是把前几年蓝色的地方呢换成了黑色，所以这次黑色比较多一点。看起来 Google Chrome 呢还是留在车上当蛮显眼的一个广告看板哦。那 Alpine 车队这边呢，在前几天也有贴了几张照片，是粉红色的， 是不是在暗示他们今年又会是粉红色的涂装呢？还是会像之前一样，我们只有开幕赛的几场比赛或者在特殊情形之下才会使用粉红色的涂装？我们很快的呢，2月5号其实还蛮接近的，真的很快就到来了。所以新的赛季呢，其实已经快要开始了。说短不短，虽然还有大概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但是等我们真的放完农历年假之后呢，应该就可以开始看到更多的车手回归到赛车场上，然后车队呢会开始更密集的做一些测试，那到时候也会看到更多的一个消息出来。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2月中以前应该可以有望看到每一台赛车，那就可以跟大家再来，到时候公开亮相之后呢，大概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空气力学的部分可以做一些基本的推判。那我等收集完资料之后呢，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简报。好，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一个新闻八卦简报，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